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学习印度佛教思想史第三章第二节的部分。我们上星期谈到 大圣菩萨的一个 修行、有一个很重要的要素就是般若，对不对？再从114这边开始，那除了般若呢，还有一个重要的内涵就是什么？方便。那慈悲也是方便里面的一个 内容。好，所以114页的这个标题呢，谈到就是我们在修菩萨行，从大圣经典的一个开示呢，有两个很重要跟智慧相关的一个修学要义啊，就是般若跟方便啊。般若跟方便它的差别在哪里，还记得吗？般若是体证 真理的智慧嘛，对不对？那方便呢，度众生的智慧，主要它的一个区别在这边。那度众生的方便呢，它也是跟实相相应的了，对不对？因为它是在般若之后所开展出来的，应该算是比较深一层的智慧啊。它主要是利益众生的善巧啊，所以这个标题就是悲济，悲愿利济摄俗的方便啊，也就是我们体悟真理呢，那还要呢再去度众生，对不对？度众生要般若让我们不执着嘛，对不对？不执着我们也可能什么都不做啊，也不执着啊，但是成佛要度众生的啦，那你要去度众生才能够成佛，所以要有方便。所以方便呢，它就是一种善巧的利益众生的智慧，它也是智慧的一种，懂意思了？般若体悟真理，方便善巧利益众生，它有这样这样的一个差别。所以导师在117页这边谈到呢，就是般若很重要，因为一切的法门离开般若，就不成为成佛的一个修行的内涵，对不对？所以就是要以般若无所得为方便。在117页的从上面数下来，1、2、3、4、5第五行，就是般若以无所得为方便，就是不执着了，不执着，大家要就是要这个确就是正确的去把握，不执着不是说什么都无所谓，不需要，就是说认真了之后没有达到目的，我们就放下再努力就好，不会说因为努力没有得到我们的目标呢，就产生种种的负面情绪。那这就是有所得，对不对？那无所得就是还是要有认真，对不对？但是遇到这个挫折或是失败呢，还是带着微笑继续往前。那这个才是所谓的无所得啊。无所得不是什么都不做啊，那是懒惰，那不是无所得。好，所以无所得是就是我们去修学一切法一个很重要的核心。有这样的般若呢， 才能够成为成佛的方便，所以修任何法门都变成是成佛的法门，对不对？所以我们三圣的这一些修行方法也可以修也可以学，只要跟你有带有无所得为方便，对不对？那如果没有这个般若呢，就会就是像声闻的修行人一样，就是到达一个层次之后呢，就不再前进了，因为他们觉得到目标了嘛，涅槃了嘛，对不对？那涅槃也不可得啊，懂意思吗？要无所得啊。好，那这个是关于真理，所以导师说，在菩萨利益众生的这一部分呢，那就不能只有般若无所得就够啊。你无所得，你只是不执着，但你不晓得怎么去帮助众生哦。这所以要有方便。那方便意义很多啊，有一般的意义，有特殊的意义啊。那跟般若相对的这样的一个方便，就是一种特殊的意义。那它就是利益众生的啊，然后呢，跟真理相应的这样的一种智慧，对不对啊？我们上星期谈到啊，所以在大圣的教学里面呢。就是智慧有二大类，一个是般若，一个是方便。般若正真理，方便善巧利益众生、哦、所以它是同等的重要、哦、那在118页，我们上星期就谈到这边嘛，就是它的一种同等重要呢，微末结晶就有这样的一个内容，对不对、哦、就是我们如果没有方便的智慧呢，那你就没办法变成成佛的资粮，会证声闻果，对不对啊、哦？没有方便的智慧，就会成声闻果；没有般若的慈悲方便呢，只是人天善业，没办法得解脱啊、哦。更何况是成佛啊、哦？好，所以对这两种情况，对佛道来说呢？都是系缚，对不对、哦、好，那导师在这一边这一段最后他说，要般若跟方便相知相成，才能够实现大圣的不思议解脱。这不思议解脱把它圈起来、哦、后面就要开始谈不思议解脱是什么概念了、哦、不思议解脱、嗯、好，那先说明般若方便，在佛教界方便呢，已经有了一种跟般若同等重要的地位、哦、那在这个菩萨的修行德目方面，前面只是一种概念嘛，对不对、哦、就是在一种一通一种原理上的一个说明，道理上的说明，般若跟方便呢，它很重要，而且是一个是佛的父亲，一个佛的母亲嘛。Upaya 是爸爸 ，Prajna 呢是妈妈啊。般若为母，方便为父，然后能够生出佛啊。那再来，导师要谈到呢。就是方便它也变成是一个修行的德目，前面是就是一种智慧的别名嘛，另外一种智慧，那这边呢它变成也是在修行德目当中的一项，在118页刮胡的大写三这边，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在菩萨的利他行中，方便受到重视，所以大树紧那罗王经呢，在32法净六波罗蜜外呢、哦、又说有32法净方便波罗蜜，成为七波罗蜜、哦、所以这个方便它又变成是一个修行的内涵，对不对、哦、 好，那再来导师谈到华严经，华严经为了满足十数呢，说了多种十波罗蜜，那这个但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呢，在西晋诸法护还有姚琴鸠摩罗什119东晋佛陀跋陀罗所译的华严史利品中都没有说到在方便以上更加愿力智而成的十波罗蜜，那六度加方便愿力智，就是这多四个波罗蜜，成为一般定论的十波罗蜜，是属于后期的。那这边要跟大家补充一个地方，就是什么叫做都没有说到在方便以上更加愿力智了，这一个，因为老师提了好几个了，就是诸法护的啦，还有鸠摩罗什，那六十华严是佛陀跋陀罗翻译的啦，那我们去看了一下史地品，他有谈到方便，比如说这个有就是诸大人嘛，所行的布施啊，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还有巧方便，有没有还有慈悲心等等，就是后面的愿力智那在这一个六十华严里面，它是有讲到方便但是愿力智就没有好，那这种十波罗蜜其实是比较后期的啦但是方便可能稍微早一些，比愿力智再更早一些，成为这一个波罗蜜行的一个内涵就至少我们这边是有看到了啦，但是愿力智是没有好，再来导师就要进一步来谈方便对佛教发展的影响前面说方便就是菩萨要成佛的一个重要的智慧嘛，对不对跟般若是同等重要的然后呢也成为这个波罗蜜行的一个内容之一，对不对看起来是很正面但是这个方便里面呢，在发展的过程中有一些呢就会产生一些意外的发展意外的发展就是比较不是那么正面的，我们看导师的说明好，导师说方便在大乘佛法的重要性，那括号谈到更影响到秘密大乘佛法是应该要特别重视的就这个方便这个内涵这样的教学应该要特别重视那就是要去把它的一些精要去掌握住然后它所产生的一些发展比较负面的呢，我们要就是所谓的要去净化它，然后就要去避免它好，那这边导师提到罗什所译的《维摩诘所说经》的经题下呢有一个注，那他说另外的名称叫不思议解脱不思议解脱那有这样的类似的名称呢，《华严经》的入法界品也有那导师说在大智度论提到入法界品的这些内容的时候呢，他都会称它为不思议解脱经，说如何如何那如何如何就是我们现在入法界品可以看到的，听得懂吗大智度论在引 不可思议解脱经的时候呢，就有经文嘛，对不对？那这些经文它就是跟入法界品的内容是一致的，所以在大智度论的不可思议解脱经指的是入法界品，但是类似的名字维摩诘经也有，懂意思吗？就是这两部经都有不思议解脱这样的一个名称。好，四十华严，四十华严什么内容呢？就是入法界品的部分而已了，它并不是整部的华严，它只有入法界品这一部分就有四十卷了，那它的经题也提作入不可思议解脱境界，那也就是呼应大智度论，它称的入法界品当时是单独流通的，它有一个名称叫不思议解脱经嘛，对不对？那到唐代传到中国的时候，这个名字还留着，加了境界两个字了，对不对？好，那导师先谈到在大圣经里面呢，有这样的一个题名，这样的题名。那导师接着要说呢，这里面有解脱，有不思议，对不对？那在解脱的这一部分呢，导师接着说，它其实就是早期佛教修行的目标嘛，对不对？大家修行就是要得解脱嘛，但是呢，大圣佛法它应该也是要以这个解脱为目标，对不对？但是它的语词呢，就是这个目标呢，前面又多三个字，不思议，对不对？好，那老师就觉得这里面就有文章了，有文章。他说，大圣称为不思议解脱，那形式跟方法上应该有某种程度的差异。佛法就讲解脱嘛，对不对？大圣也讲解脱，但是他又跟你讲不思议解脱，那方法跟形式呢应该就有差异，那导师认为他提出这差异，但有很多种不同的面向，那很重要的一点呢，差别的重点就是方便。佛法的解脱就是比较平时般若，那大圣的不思议解脱呢，它包含了这个方便的智慧在里面，所以它比较活泼啊，比较弹性等等，好，那接着下来呢，导师就要开始这一个说明所谓的差别的重点，就是方便。那导师提出了三个面向，三个面向，那这三个面向呢，这就是下面接着要谈的了。我们先把这三个面向做一个归纳。第一个呢，就是不同的身份与不同的职业类别，就是度众生呢，这个身份不同。那这个身份呢，主要是六道里面的这一种存在的形式，里面有天啊，对不对？等等。那在本身经里面还有一些是动物的嘛，对不对？所以也就是第一个导师要点出的是这个，一个是身份就是他的一种生命的一种形式啦，那在如果是以人呢，又有职业的不同，职业的不同，这是第一项。那第二项导师要谈的，就是接着就是在那么多不同的这一种身份呢，职业，那他们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呢，就是要普入人间不同的层次，特别是不同职业这一个内涵，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里面，就里面有很，在如果人的话呢， 他是不同职业，有航海家，对不对？有法官，有国王，还有算术家、宗教师等等哦。那第三个呢，就是开始要谈到是方便，它慢慢发展出一个可能会引发负面的一些内涵啊，比如说它在经里面会示现一种残杀的一个方式啊，或者是淫欲的这种度众生的方法啊，懂意思了，然后就开始在53参里面就有这一些内容了啊。那我们当然可以正面去看待它，对不对？但是有些人他就会对这一些东西做衍生或是引申，对，因为这个都是大菩萨的一个示现。那如果是把它拉到现实人间，可能就是大家就可以去这一些地方啊，对不对？美其名是度众生啊，但事实上自己保得住保不住都很难说哦。就是这个善财童子五三参里面甚至都是不思议的大菩萨哦。那你不能把它拉到这一种平时这种凡夫的这一种生活里面的一种实际的一个情况，懂意思吗？那个精神我们可以去把握哦，但是那个事行呢，不是我们的境界就不要随便试了哦，大概是这样的情况。好，所以导师提出这三个点哦，那各有他要谈的一个重点，先说明，然后再来我们再一一的来看哦。第一个就是关于他有很多不同的生命形式，还有。若是人的话，他有不同的职业啊。好，导师在第一项这边谈到，菩萨道是依世尊过去的本身而形成的啊。在导师前面谈过，六度就从这些本身故事去归纳出来的这些德目啊，因为菩萨都有一些伟大的事行嘛啊，那他就会去把这一只事行是属于跟持戒有关的，或是跟布施有关的等等，就归纳出波罗蜜行，这在前面导师有谈过了。好，那接着导师说，在本身当中，菩萨行，修菩萨行的人的这个修行者呢，他不一定是出家的，有在家的，比如说善财童子，53参的善知识，就是接下来导师要举例的。那这多数是人，那这人里面有出家的比丘尼，那还有在家的居士，有仁慈的国王、法官、航海者、医师、制香师、语言学者、数学家、长者、优婆夷、童女啊，在家的啦，就是有出家跟在家的啊，这两个面向啊。那出家就是比丘尼，在家就有种种不同的职业啊，童女的。好，那在家的部分呢，前面讲是比较一般的、比较正常的啦啊。那接着导师分号后面呢，是比较非常态的了，比如说有这一个视线残酷言行的国王，犯罪都杀掉，这就是里面有这样的，然后还有爱欲的淫女，有这样的一个职业，还有愚痴的这个外道仙人啊，那他是穿这种树皮做的衣，这个服是穿的意思啦啊，服树皮衣的外道仙人啊，还有五热自身的苦行者、苦行婆罗门，这个都比较不是比较那么常态的，或是在佛教里面看起来 比较正常的一类的一个的修行者了、哦、好，那五热自身在170的这一个角注有谈到了、哦、就是他放火在四面，对不对？那就是四火了嘛，对不对？四热嘛，第五热是哪里？太阳啊、哦，就是上有日啊、哦，处其身处其中，以苦求道啊、哦，就是五热自身啊、哦，好，好，所以刚刚讲到有第一类就是出家，第二类是在家的嘛，对不对？啊、哦，在家又分比较一般的啊、哦，还有一种比较不是常态的啊、哦，比较特别的啊。哦，第三类呢，不是人的啊、哦，这不是骂人的啦，就是不是人类的这一种身份的啊、哦。在如果是在善财53参里面，主要是天神或是夜叉啊、哦，夜叉啊、哦。好，那所以呢，总结上面所说，在所参访的善知识，你有出家的，对不对啊？哦，有在家的，那以身份来讲呢，有就是说那种六道里面来说呢，有的是人，有的是鬼神啊、哦。那这样的菩萨而修菩萨行，当然与佛法不同啊、哦，也就是他的身份不同呢，就因为佛法主要就是什么出家的嘛，对不对啊？哦，那出家，那当然也有在家啊、哦。那在家呢，他有分，就是说要做正当的职业，要正命嘛，对不对啊、哦？出家的正命就是乞食嘛，啊、哦。那在家人的正命就是正当的经济生活。我、哦、在经论里面有讲到一些职业是比较不好的，比如说屠宰业啊。哦，卖酒的啦，齁、哦、之类的齁、哦哦。所以你身份不同呢，那他修行的方法齁、哦、也就不同。那特别是里面又有鬼神，那他修菩萨道说展现出来的方式，那又跟人不一样，对不对？所以导师说就会有所不同齁、哦。好，我们看到120页。所以刚刚是第一项啦，就是说有种种不同的身份，这身份主要指的是人或是天鬼神，还有不同的职业，对不对？齁、哦。那第二个导师要谈的就是这种佛法跟大乘佛法的一个差别齁、哦。那佛法中呢，在这主要就是大乘佛法它可以以多种身份普化人间。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导师说，佛法中就是早期佛教，就是原始佛教、波派佛教这个阶段的一个教学，或者这个时期呢。那在经论中谈到很多在家正果的一个例子，在家可以正果。但是呢，住持佛法呢，是落在出家的修行僧团上啊、哦，也就是佛法要有一个住持专业修行的一个团体，对不对？那这是出家的，那在家就是护法啊、哦，护持这些修行的团体，因为他们就是。主要就是修行嘛，对不对？哦、那吃饭就是去托钵啊，啊、哦、就是不做生产、哦、所以导致说，那这些出家僧呢，他不涉政治，也不是生产啊、哦，表现严谨拔俗的清净形象啊、哦。那虽然不是生产呢，但他也有就是投入社会的一种一些 贡献啊，因为他从事是比较是教育方面的嘛，对不对？古时候叫宗教师嘛，所以在教育方面他就不是一种生产的概念，虽然他也有生产人才，培育人才嘛，对不对？但是他不是那一种物质的这种生产，对，好，所以其实就是社会就是分工啊，有人生产，那有人从事教育，那出家呢，他是属于教育这一类的，特别他又是跟这一种身心净化、修行得解脱这方面的教育，好，那所以在早期佛教呢，出家众他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住持佛法啊，修正，然后去弘化，然后他不设政治，不做这一些农工商这一些活动啊，他从事是教育啊。好，那为了维护僧伽的清净呢，有些地方是不允许去的啦，不能去。啊，有些人呢是不能随便接触的，有些事是不能做的，就是他有一些限制，在早期佛教，这主要是这个出家众的部分，就戒律都有规定的，都有规定的。好，那所以呢，就是在佛法的这一个早期佛教的这个阶段呢，出家的这些修行人呢，他遵守的是传统的制度，就是这些戒律了，然后呢与社会保持适当的距离，没有完全脱离社会，但是也没有在这个涉入太深，所以就这边就是所谓的适当距离。所以呢导师说在最后面就是说，对于佛法的普化人间呢，似乎有所不足啊，因为有些地方他就不能去嘛，对不对？好，再来，那大圣菩萨就不同了，比如说以刚刚的这个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的这样的一个的经的内容呢，在大乘佛法的菩萨以不同的身份普入各阶层，从事不同的事业，以不同的方便普化人间。这边比较指的是在人间这一块了，也因为老实说人居多嘛，虽然善财童子里面有一些是天夜叉，但是他毕竟是少数的，很可能刚开始并没有那么多人，最早的这个善知识应该主要是人这一部分，导师有做论证了，他怎么知道？因为一般善财是往南走嘛，对不对？那遇到这些天神，他就方向就不明了，然后天神这些夜叉完之后又往南，就是他路线突然有一段是不明的了，那后面又接上来，所以导师有讲到有一部分路线不明应该是后来加进去的，最原始的大概有30多个善知识都是人间的，所以这个是，而且它也反映当时印度大乘佛教的一些实况，确实有在不同的行业呢都有修大乘菩萨道的这一些大乘行者。好，那所以呢在佛法的阶段呢，这出家僧呢他有很多事情不方便做，因为戒律上有规范。那大圣呢他就因为可以不同的身份嘛，那可以普入各阶层。好，那导师接着就要说明，那为什么大圣有这样的一种风格，那他主要是受到这个大众部这个部派的影响，所以导师前面先讲佛法跟大圣佛法这个菩萨对于这一种普化世间的一个情况先做一个说明，也 点显示出它的一个差异。那第三项呢，就是说，哎，那这样的风格或是差异，它怎么来的啊？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理想的大乘佛法与严谨拔俗的比丘生活，哦，那说法立身作风上显然是不同的，哦，大乘佛法的修行修学者跟早期佛教这种严谨拔俗的这一种出家生活，哦，在弘法立身方面的作风上就有所不同，哦，那特别是导师这边谈到大乘佛法中的出家众也是如此，哦，那导师就后面就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这个现出家相的文殊菩萨，哦，文殊菩萨大家一般有的一个印象是什么？童子相，对不对？有记的嘛，哦，比如说福岩的这个文殊菩萨他是有法记的，哦，对不对，哦，但是早期的大圣经呢，文殊菩萨是出家身份的，哦，他是出家的一个，也就是文殊的这个形象在不同期的大圣教典呢，哦，他有不同的一个形象了，哦，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是不思议菩萨，哦，他会很多的化现，懂意思的，哦，观音菩萨也有很多嘛，哦，三十二应化身嘛，哦，那文殊菩萨他也是不思议菩萨的那一类，哦，所以大乘经典他出现的一个形象也有所不同，哦，我们如果从这样的角度来看，但是他在早期的呢比较多是出家的形象，哦，所以就有要过僧团的生活的这种约束，但是呢他通常都不接受这样的约束，他有他的一个生活方式，哦，所以就是现出家相的文殊菩萨呢，他在这一个与安居啊，哦，就不在僧中。一般在佛教的这一个出家的生活里面，哦，在印度它会有雨季，哦，有雨季，哦，那雨季呢就像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整天一直下一直下，哦，然后呢停，然后地上很多泥泞，有很多昆虫很多生物，哦，那在印度的这些修行团体呢，他们有一个习惯，哦，就是在这样的雨季的时候呢，他们就尽量减少出门，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呢安住，叫安居啊，哦，雨安居，哦，不一定是夏天雨安居，哦，那现在到了这个北传中国佛教韩国佛教，哦，那又有东安居跟夏安居了，就是分两种季节来分，但是在印度它是雨季干季，对不对，哦，大概就它比较是分这样的一种雨季跟干季啦，哦，好，所以会有这个安居这样的一种施舍，但是呢文殊菩萨都不在僧团中安居，哦，他跑去哪里呢？跑去王宫才女中，哦，然后去这一个朱隐女，哦，也就是跑到这一个红灯区了，哦，还有去跟小朋友玩，哦，在三个月都不在僧团当中，应该要在固定在一个地方好好修行的，哦，那出家的这个文殊菩萨他就不按照这样的规定来，哦，所以呢这显示出与传统的出家生活有所不同，哦，所以纵使是大圣的这个修行者的一种出家众呢，哦，有一些啦，哦，比如说文殊 在的一种这一类的啊，就不在僧团，比如说在安居的时候就不在僧中安居啊。好，那导师就注意到这种也是一种方便啊。在故事里面呢，大家是因为他没有按照规定嘛啊，他就要去治他罪嘛，因为你不遵守规定是要被处分的啊。那这时候文殊就变好几个啊，大家也把大家是变好几个，你到底要治哪一个？那它是一个戏剧，很戏剧化的一个情况啊哈。总而言之，因为它里面有它要表达的一个意涵啊，但是这样的，假如说这样的一种形象呢，其实对佛教是不利的啦啊。虽然你要表达是一种。比较是一种超越的啊，不受拘束，应该要有弹性这样的。但是你有点过度啊，或者是说变成是一个啊一个榜样的时候，它会让整个佛教的一个走向会很不一样啊。所以导师对于这方面，后面导师会讲啊，待会补充会讲到导师他赞同。这个修行利益众生要有弹性啊，但是呢他还是强调这些弹性呢还是要尽量遵守这一种所谓的世尊所施设这一些教导，出家众有他遵守的规范啊，那在家也有他一个遵守的规范啊，也就是这两种兼顾是最好的，懂意思啊。导师推崇或是标榜是这一种大圣菩萨有弹性，然后呢又乖乖的干干净净的，不会乱七八糟的、哦、就是规规矩矩的啦，规规矩矩的，然后呢在遇到一些情况需要有一些弹性的时候，他可以依据那个情况施设弹性，他不会把这个弹性用在每一种不应该用的地方，懂意思了。所以导师他比较重视是一个守规矩但是又有弹性的菩萨。好，那接着导师，这刚刚是题外话，那导师其实对这样的一种文殊的风格他觉得会产生一些负面作用。好，那导师接着说，这一大圣的风格呢，他其实是也就是表现出那一区流行的一个佛法啊的一个特色啊。那这一区的佛法的一个特色，它是重法而不重律的。刚好导师认为它是在南方嘛，文殊是在南方，那也是跟大众部的这个化区是重叠的，所以这种风格呢，导师认为它是反映南方大众部某一支的一个风格啊、哦，大众部不是每一个大众部的修行时候长这样子啊、哦，是某一些比较特殊的支部啊、哦，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导师就举出这个基应部啊、哦，那他就主张衣食住一切随宜，对不对？住的地方随宜嘛。所以安居不一定要在僧中啊，我可以去度众生啊，对不对？去王宫啊，去一些这个平常比较一般不方便去的，他觉得他可以去啊，等等，嗯，所以然后呢，北道部说呢有这个在家阿罗汉啊，也就是。已经离欲了的阿罗汉，他还会有这个在家的生活了啊。好，那南方的大圣，特别是文殊法门啊，还有这个入法界品，这我们刚刚前面谈到了，所表现的解跟行，就是在这一种部派思想上适应地区文明而发展起来啊，所以。因为其实大圣佛法它跟部派的关系其实是 多元的，多面向的，但是这一个风格呢跟大众部的关系很密切，懂意思了，它也有一些是吸收碎切有部的，或是吸收其他部派，所以大乘佛法的一个出现呢，或是它的综合的一个面貌呢，不只是大众部而已，但是这一方面就是衣食住随宜啊，然后这个重视在家的修行者有这一种离于阿罗汉的啦，那这个在大圣就表现在文殊跟入法界品的这内容当中，好，那接着导师要进一步来说明，因为这段蛮长，要分也不太好分，那接着导师就说明，其实大圣又有在北方跟南方的一种不同的一个风格了，虽然都起源于南方，但是有一支呢，它到北方集大成，那有一支呢，主要是在南方这边发展，再接着下来就是在讲北方跟南方的一个情况，好，导师说原始般若呢应用否定的反诘的语句，这样的教学本来跟文殊法门是相近的，但是般若流入北方而大乘，所以他的风格就跟文殊就开始有些不同了，好，所以这一段呢主要是在讲北方，所以般若就是流传到北方而集大乘，所以同样着重圣意的体悟而改取平时的语句，那文殊在南方他是什么样的语句呢？出格的语句，出格就是格，就是格子的格，超出一种框框的啦，比如说在忘记是哪一部经啊，这个文殊师利就拿着剑要去害佛，对不对，就会有一些很奇怪的动作，那里面他要表示那种这种实相啊，不执着那样的一个意涵啊，那他是出格，但是般若经他用平实的语句，而且引用说一些有部的术语，所以般若经的教学里面呢受到说一些有部的一些教学上的影响，语词采用但是意涵不一样，懂意思了，好，那这个是北方的，北方比较平实，在导师看就比较正常了，那在南方呢，文殊法门在南方充分发展起来，那入法界品善知识的种种方便，不妨说是即当时文殊法门的特性，而以善财童子的参学表示出大圣方便力，就是普入各阶层的一个特色，好，所以导师认为呢，入法界品其实它就是文殊法门的一个反应，然后呢它当然里面绝大多数是比较正常的，那有一些呢像这个外道啊，婆罗门啊，残酷的国王啊，这贪嗔痴的这一种利益，就是这个对众生的一个引导的方式都进来了，懂意思吗？我们正常就是要离贪离嗔离痴嘛，但是在这一个文殊法门呢，它会运用贪嗔痴的这一种外向的一个教学，所以它是比较特殊的一个部分。好，在第三方面呢，我们前面谈到第三方面是指这一个它有一些特殊的方法，我们来看 也就是特别谈到烦恼即菩提的这种特殊的方便啊。好，我们看导师引的几部经啊，第一个是《清净毗尼方广经》啊，好，菩萨示现残沙啊，这个是什么？嗔嘛，对不对啊？还有示现淫欲、贪嘛，对不对啊？好，还有示现为鬼畜外道魔王等等啊。好，那导说那是大菩萨的利益众生的方便。那这些因为是大菩萨嘛，所以是比较特别一点，那他就这边姑且不论啊。那但是呢，修学菩萨道的作风也跟这个佛法有所不同啊。那怎么样不同呢？就是这边导师的引文说，此土所说就是世尊这边啊，一切言说呢都是戏论啊，都是差别说啊，然后呵则皆是说啊，也就是在这个文殊法门呢，他对世尊的这样的一个教学呢，其实有一些贬义啊，因为都是戏论嘛，对不对啊？好，那后面我们看到121，文殊师利的来处啊，也就是宝相佛土呢，就没有这样的所谓的差别说啊，或者是这个呵则皆是啊，那。在宝相佛土呢，它主要就是对不退转菩萨的教学啊、哦，然后呢，所施设的教说呢，都是无差别的啊、哦。所谓无差别，后面会讲，就是皆依圣意啊、哦，就从圣意的立场来说出。种种的教学啊，提出种种的施设啊。好，我们先看第一个啊，就是与声闻佛教教学的差别啊。那前面就讲说这个此土嘛，也就其实就是世尊的教说，确实是差别说。什么叫差别说？跟你讲苦跟乐，对不对？这种差别，邪跟正。然后杂染跟清净是吗？这就是一种差异的。然后结识也就是刚刚有讲到这一个结识嘛，呵则结识，也就是会去呵则烦恼。世尊他确实是呵则烦恼的。然后呢以烦恼为生死的原因，所以劝弟子们呢要舍断烦恼，然后呢修获得无漏智而得解脱、哦、这确实是阿含经的教学、啊、就是上面那段经文确实跟阿含经的教学是一致的、哦、那依生义什么意思呢？文殊的国土无差别说，也就是皆依圣意的意思啊。什么叫皆依圣意？就是他所说出来，就是他体悟真理的一种经验体会啊。那个不是我们经验、现实经验的一个情况啊。好，所以依法到究竟处，是一切法不生，一切法清净。然后呢，无二无别的如法界是没有差别可得，所以这就无差别说啊，是站在圣意的一个立场啊。所以导师说，这样的一种无差别可得，才能呢不着烦恼又不离烦恼，不着生死而不离生死啊。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这样的教学，它主要透露出来的一个意涵呢，就是不被烦恼所系，然后呢，又可以行入世立身的这一个种种 事业哦，因为如果是解脱道，就是山林水边嘛，对不对？少事少业嘛，最好是自己能够独处是最好的嘛，哦，那这个就没办法利益到众生了，哦，那所以他要不被烦恼所系，然后呢又能够入世利益众生，哦，这就是所谓的不着烦恼不离烦恼，或是不着生死又不离生死，不离呢就是能够入世做中利益众生，哦，那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你又不被烦恼所系缚，哦，那这个是所谓的无差别说他所要表现的一个精神啊，哦，好，我们第一节课先到这边，下面一节课呢我们再继续谈后面诸法无形经这边的例子，哦，好，下课。